不光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认识圣灵的时候，我重新用了那位印第安人，住在美国中部深山里，从来没看过大海的印第安人，为了回去能够跟他的同胞、他的族人介绍汪洋大海，他装了一瓶水，那是我里面非常深的感触。我觉得圣灵实在是太伟大，不管我们对他有认识，认识有多少，经历有多少。那我们真的就像简简的单单的一小瓶水，永远没有办法形容它的丰富、它的浩瀚、它的伟大，那都要让我们自己亲自来经历哈。那如果说在认识上都那样子觉得，在经历上更是这样。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堂里面把它讲完。那我也是希望弟兄姊妹一方面也去参考我们讲到基要神学的时候，里面有两堂讲圣灵，所以像有一些的经文我就没办法放在这，那么在经历上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经历我就没放在这边了。像在圣灵里面的第一个经历就应该是经历重生得救，对不对圣灵重生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能够因着圣灵的工作光照，让我们认罪承认自己是罪人，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他宝血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整个过程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重生得救。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自己也说，等到圣灵来了，保惠师来了，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临到我们，在圣灵里面所有的经历，那绝对 不可能跟罪掺杂在一起哈。有的人可以一面犯罪，一面好像还在那里行神迹，还在那里讲方言，还在这里用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表现那是一个被仇敌根本愚弄根本错误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特别说到几次强调他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当我们讲到真理的圣灵这几个字的时候，他至少告诉你两件事情一个，他是决定合乎真理的，他不会离开圣经真理的根基，决定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人，他是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圣灵可以独行其事，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把圣灵限制在圣经里面。这个讲法是你不能够说神被限制在圣经里面，神的作为的确是伟大他独行其事，但是至少他的作为不会违背圣经所以大家要搞清楚这两个不一样所以圣灵的运行他的确是很大是独行其事，他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但是圣灵的教导、圣灵的经历决定是合乎圣经，不违背圣经的。好，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他决定是圣洁的。你不可能一面犯罪一面得罪神，而你渴望被圣灵充满，你渴望能够活水涌流你渴望能够被神大用你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他才可能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甚至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需要提到这个题目太伟大，那我们这个人非常有限但是所有圣灵的经历，等一下我们要开始讲到经历圣灵，我要强调的不是一些属灵的经历，因为属灵的经历可能会错，可能会有偏差，可能很很肤浅哈。但是我们在这里讲经历圣灵，就表示说前提是这是圣灵，这的确是圣灵的工作，而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它，所以它是决定不离开真理的根基那么虽然这个题目这么大，对圣灵的认识经历我们都很浅，但是我们要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来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十六章十三节呢，你告诉我们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或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要好好的经历圣灵，圣灵就是最好的老师，他来他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可能一下子会讲很多的经文很多的点大家来不及听，没有关系，我们回家继续的默想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说他自己有很多的话没有办法一下讲完，怕我们承担不起 他说圣灵来的时候要叫我们可以想起主曾经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有人说这个叫做回头的亮光。圣灵常常会让我们听得到，然后继续的说，然后继续的把它打得更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这样子的渴慕，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快的从五个点来讲到我们在经历圣灵上几方面我们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要珍惜的。那我刚才已经讲到的所有经历圣灵的根基是建立在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实的，不光是认罪悔改在圣灵里重生，而是在所有的主观经历里面，对圣灵的经历里，都不能够离开我们在主的面前认罪要被主洁净。不然的话，在圣灵里的经历，你永远是贫穷的，你永远可能会成为错误的。好，这是我们开头强调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第一个点讲到圣灵，在经历圣灵第一件事情，既然圣灵是内住的圣灵，所以他来就让我们能够那么清楚真实的第一手的来经历神的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是永远的同在。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读过的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有很多的经文我只好放点点点，但是经文我们都要回家好好去读。好，那这一段的经文，光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助着我们来经历圣灵，它已经是够了，甚至是一个最好的根基。他在这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也要在你们里面。在这里父子圣灵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三而一的神，我要求父，讲到基督，我要求天父父神，他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讲到他是安慰者他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最好的老师，然后就是真理的圣灵，然后他要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你说光这几节够不够我们好好来经历圣灵已经够我们一辈子都经历不完的了所以圣灵来在我们身上，对圣灵的经历，除了我刚才说的重生得救认罪悔改以外，我们开始进门来经历他的时候，第一个的经历就是圣灵把神的同在变得真实所以Mrs. Robinson 罗宾森师母说，他说圣灵充满的目的吴老牧师也讲过，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把基督的同在变得真实让我们觉得神的同在不是空泛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而且应该是经常有的经历，因为他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内住，圣灵的内住在我们身上，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同在，第二个让我们经历怎么样子在圣灵里祷告。这个犹大书第20节不要问我哪一章了犹大书20节那里讲到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底下讲到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神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么这是世间很重要的事。那么在圣灵里祷告，讲到我们祷告的秘诀跟境界应该是在圣灵里。所以 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们请某某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祷告不是 make a prayer, 祷告乃是 talk to God, 我们是直接来对神说话，是在圣灵的境界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把祷告的定义为说，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哎呀，那我是说定出这个定义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兴奋的不得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定义的很棒很兴奋而是这句话本身，当你每次去读它去想它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跟澎湃。这个叫祷告，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圣灵中与神相会并且相交。一个 divine encounter and divine fellowship。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这个叫做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圣灵来把祷告变得非常的真实有意义，好像天可以在地上开始一样。 把我们这样一个属地的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带在圣灵里面，能够跟神相遇，跟神相交。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帮助我们，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为自己求，常常是为了今生求，常常甚至为了一些错误的事情求，甚至在一种错误的态度里面来求。但是圣灵在这里教我们，他替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求。这都是讲到在圣灵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姊妹不要长篇大论的祷告，简短有力真实，哪怕只有一句话，耶稣我爱你。当我们真正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里面那么直接的可以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好的波饼聚会，有一次我们在中国一个地方，大概有100来号的大学生的波饼聚会。哎呀，我跟于师母那天非常感动，大概120-130个人挤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厂的仓房里面，至少有100个人起来祷告，你知道，为了波饼，一句接一句的，忍不住的在圣灵里面祷告。那个整个聚会真的是觉得像天上的宴席啊！我觉得我们要加油啊，要加油啊！在中国早晨5点钟看他们起来晨更，那重水的声音，大家在圣灵里的祷告唱诗，我觉得我们海外被这个世界真的是把我们眼睛弄瞎了，把我们的心蒙了脂油啊，让我们里面觉得碰不到主。圣灵来把神的同在带来，圣灵来借着祷告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个在这里讲到这个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享受圣灵全备的祝福。好，所以在这里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我没有列在你们的讲义上，因为我们礼拜五就要印出来，有的是我礼拜六加的，在 PowerPoint 上有，然后在那个YouTube 里面也都有最新的啊。那么今天正好我们弟兄也交通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节期的末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你渴吗？如果渴，就合乎底下的条件；你不渴，你喝不到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里圣经上特别讲到耶稣这句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光重生得救，圣灵重生我们，并不代表你就已经被圣灵浸了，或是经历圣灵浸透在圣灵主观的经历里面。很多人得救了，虽然得救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真正在主观上经历圣灵的充满，经历圣灵的定，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该给我们带来的全备的祝福。在这里讲到活水涌流从我们里面出来，也是早上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的，对不对？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腹中成为泉源，直涌流到永生。不是涓涓细水，不是浅尝而已，乃是活水涌流，永不干涸的活泉。所以我才说你真的很贫穷，对不对？不是我客气，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贫穷，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灵的经历常常不够，所以我们里面会渴。世界上水的特点就是他永远不能解决你的渴。所以那个妇人当他听见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说：“先生，把这个水给我，让我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么远就表示因为不容易找到，很不容易才找到，所以才走这么远。打是要人要花功夫去打，然后就算打到了，常常是喝完了以后仍然干渴。所以有一首诗歌说，叙加的水，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个叙加的水，虽饮千井，渴人不止。唯有我们在主的里面接受了永不耗竭的活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所以是讲到今天，所以耶稣说那时还圣经上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今天耶稣已经得了荣耀，圣灵已经降临， 而且都在你我的里面，关键是在于它能不能永留，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沙土石头把它给塞住了，像腓力斯人去塞住亚伯拉罕所挖的井一样。到底是不是因为罪恶让我们这个活水没有办法永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关键的问题不在圣经的应许出问题，而在于一方面仇敌的蒙蔽，仇敌不甘心，仇敌要把它给填起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圣灵的内住，内住的圣灵让我们经历享受神的同在，永远的同在，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丰盛的生命，还有圣灵全备的祝福。那不光是活水永流，而且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五章他说，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内住，我们整个人被浸透在神的大爱。他说就算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他说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不管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碰到任何的难处，里面有一个那么宝贵的力量，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这个人浸透在神的爱、神的同在中。实在没有空细讲，好，这里讲到的浇灌，在英文的翻译本里面最常用的两个，一个就是 pour out， 就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大水浇灌下来，这个整个大水浇灌下来，这个叫做 pour out。另外一个呢，叫做 shed abroad， 就是从中心到圆周慢慢扩展，像涟漪一样，石头下去到水里面，它就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扩展。这两个翻译都太棒了啊！讲到圣灵整个浇灌，把我们浸透在主的爱中，或是圣灵开始的时候好像一点点，但是它却是不断的漫溢，不断的扩展，到最后 overflow 在我们的里面。这都是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把神的爱怎么样子的临到我们，太好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第一个点我就只能这样子带过去了啊。第二个，经历圣灵释放和改变生命的大能。那么灵后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也是我们都应该背的圣经哈。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然后说到我们众人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光。他说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当你敞着脸去见主的时候，他说就好像在照属灵的镜子。属灵的镜子不是看到自己，是看到耶稣，这是特殊的镜子啊！这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让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了主的这个形状哈，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我上礼拜讲到，每一次我们来照属灵的镜子。每一次帕子被除去，让我们见到主的荣光的时候，每多照一次，我们就多像耶稣一点，羡不羡慕啊？真的是哈，所以让我们的眼睛不要都去看看自己、看别人，看我们的难处，越看越沮丧。当我们来看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次看主就让我们更像主，每一次像看主的时候，我就荣上加荣，让我的生命就被在这里 transform，就被改变了。所以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的工作两个哈，一个是圣灵释放的大能，第二个是改变生命的大能。释放的大能在这里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哎呀，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有这样子的祷告，不光是主日小组也是这样，家庭聚会也是这样，让我们都学习先谦卑的在圣灵的面前说，圣灵啊，你来工作，荣耀的主今天在圣灵里面来向我们显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第一个讲到释放的大能，第二个讲到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因着亲近主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如同是从主的灵变成的哈。那这个改变的大能，远远远远，原谅我说，大过神创造的大能。 整个宇宙的浩瀚跟伟大跟奥秘，科学家到今天只是研究了一点点，但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宇宙就出来，整个宇宙用全人的命令拖住整个万有，让它能够正常的运作。但是改变生命的大能，神要用一生之久做工在你我的身上，这是了不起，能够把我这样子的人变成像神的形象，像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大能。那么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提两个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从客观上，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了，到我们主观上能够在圣灵里面经历它不断的更新和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圣。所以从称义到成圣是一段过程，称义是入门，是基督流血舍命所做成的，我们都接受了，我们都相信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客观里面相信接受，但是在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圣灵内住该有的经历，你就发现我们很贫穷，因为在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包括了我们生命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被主来更新来变化。所以这里我就找的两段的圣经做个代表就是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圣灵已经释放了我们。第五节开始，在主观上我们怎么样子来经历它，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六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然后跳到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在这里讲到在基督里面，这个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面他释放了我们，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不再是关在笼子里面的狮子，每天走十七步，笼子已经 被撤掉了，我们是自由了，已经自由了。客观上、地位上、真理上都是真的，但是在我们的主观上，我们怎么样子靠着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经历。所以在这里你从我刚刚读的这两段的圣经，你发现圣灵释放我们，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之后有三件事情。第一个，随从圣灵，他说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体贴英文都说 mind， 他整个想的都是跟圣灵有关，跟天上的事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属不属灵，其实从你天天在想什么就已经可以知道了，我整天的思想，我的计划，我在体贴谁，都已经知道我们到底对圣灵的经历有多少。贫不贫穷啊？真贫穷啊，对不对？真亏欠了，这么大的救恩在我身上的经历认识却这么有限。所以第一件，随从圣灵，随从特别说到他为主，他主动，我只是回应他，我来跟随他。好，随从圣灵的人就会体贴圣灵，所以第二个讲到体贴圣灵。那么体贴圣灵的呢，就带来了生命和平安，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嘛。那么第三个，在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些主观的经历，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那从此以后我们要学习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然后依靠圣灵来致死我肉体的恶行，就让我的生命越来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我希望我不会因为讲得太快大家不能明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从客观到主观，一步一步圣灵在这里做。所以当我们因为我们罗马书暂停了，我们没有机会等将来再恢复，但是我先提前把我们在这个圣徒得胜之路里面，我曾经讲过 第五章到第八章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得胜的路在哪里。我把第六章跟第八章中间的对比的那个表稍微浓缩合并了一下，列在这边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将来这堂课会细讲。罗马书第六章比较重在我们客观上的经历，特别是讲到在基督里面他一次就完成的救恩。例如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 once for all， 他说这样你们也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所以这是在基督里面一次就完成的。希伯来书更多的地方讲到基督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once for all， 这是客观的。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呢，重在主观上讲到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我们来经历他一生持续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罗马书第六章重在客观上的死，讲到地位上，好，就是基督所已经完成的死。所以你读第六章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只是归入他。那是一个客观的。那么主观上的经历上的就是圣灵在这里所执行的死，不是只是借着客观的接受，而是在主观上圣灵在我们身上来执行这个死，叫我不再是我，叫我致死肉体，叫我现在活着乃是基督。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十二章对不起八章十三节，他说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必要活着。这是讲到主观上我经历圣灵在我身上所执行的死。所以六章重在同死的事实，我今天在基督里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所以六章六节说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这是一个同钉的事实。两千年前我根本还没生呢，但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 同死的事实，是在基督里发生的。那么同死的经历呢，是在圣灵里来经历的，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要让十字架站在该站的地位上。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乃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底下两个点我就不多说了，一个六章重在讲到我在基督里，那么八章讲到基督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那么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的心中，那么六章重在讲到主为我死的那个客观的事实，让我可以不再是我。八章重在主为我活，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好不好？那我就是很快的这样走过去，大家可以稍微看见，在这里你客观接受救恩，接受基督，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子，已经被称义了，已经有得胜的权柄和生命在我们里面，很多都是客观已经有的，地位上的都有了，但是怎么样子变成主观上的，变成经历上的，这个需要借着圣灵一生之久在我们身上来改变，来更新，来帮助我们进入的。好，好，那这是这个讲到第二大段的第一个点，讲到我们怎么样子经历圣灵的释放和改变生命的大能。那么同样的，在这个点上的第二个点是讲到我们从经历圣灵充满到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器皿，不管是个人或是教会，就是从我在圣灵里重生得救以后，那么我开始经历圣灵在我身上每天在一切事情上，在我生命里面的更新和改变，然后同样的，在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经历上我们经历圣灵的充满。但是呢这个怎么样子从被圣灵充满到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就是 filled with the spirit 跟成为一个这个 spirit filled person 或是 vessel， 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境界。就是圣灵充满的经历可能是一个 偶尔的经历，在一个很好的聚会里面、啊、或是我更新奉献，向神认罪悔改，更新奉献以后，圣灵突然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哎呀，我们经历了圣灵里的喜乐，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常态、啊、现在常用的一句话叫做新常态、啊、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原来的常态是旧常态，活在旧照里，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新常态，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占有、被圣灵在我身上这些、改变进行的工作，在圣灵里的祷告，在圣灵里的喜乐，这个慢慢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为我的新常态，让我成为一个 spirit filled person 或是 vessel， 就稳住了，它不是偶尔的、啊、所以有人讲说我三十年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讲三十年前干什么、啊、我三十年前说方言的时候，那 你现在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圣灵充满跟成为一个满有圣灵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当我们真正活在圣灵中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结果，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那个后面附录、就是 在经历圣灵的时候几件要注意的事情，任何人跟你强调他有特殊圣灵的经历、或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任何特殊的恩赐、真的能够叫一个人这个、长脚短好了，甚至叫人的瞎眼看见了，你不能够都信他必须是从圣灵来的啊。所以如果这个人本身、吃喝玩乐，甚至、在这个家庭生活上有外遇不正常，或是贪财，然后天天打着圣灵的恩赐募款、行神迹行异能，你在电视上其实看到不少，你不能够随便去接受他，一定要从他生命的果子、真实圣灵的经历一定带来生命的改变，真实圣灵的经历一定带来荣耀基督，建立教会啊、为了要建造神的儿女们，他决定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高台，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接受跟崇拜，他一定注意力都集中在、见证基督荣耀神，而且他的生命有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的果子在这边、我们 就不去多读它了。那么到了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句话哈，中文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读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哈，我们要稍微参考一些英文的版本、甚至、原文可能会更了解。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像 King James New King James 这些的翻译，他说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就是如果我是活在圣灵中，不是靠圣灵得生指的那个客观一次的得救得了生命，而是说如果我现在，它是现在式，如果我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它是讲到一个境界，一个范围，像鱼在水中游，它是一个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境界，当然带来不同的结局。鱼在水中游，它非常的享受，因为这是它该有的境界，它的结果就是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活在圣灵中，照理说我们应该不舒服的，因为这个新生命、活在肉体中它会很不舒服的，就是我们明明信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却犯罪，却顺从肉体，应该在我们里面要有痛苦的，因为跟这个圣洁的生命和性情是违背的。所以如果我们既然是活在圣灵中，也应当行在圣灵中。所以为什么保罗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他说要被圣灵充满，叫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么这是一个现在而且持续进行的一个时态，就表示不是一次，而是必须持续的。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办公室会收到信啊，觉得我们这边唱的诗歌讲的道有些是不是错了哈？明明圣灵已经来了，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还要渴慕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还要再去追求圣灵？圣灵不是早来了吗？啊，圣灵当然早来了哈，2000年前五旬节圣灵已经来了，但是圣灵也内住了，这都是客观的，这都是事实。但是在主观上，我们就是要借着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然后我们住在圣灵中，行在圣灵中，让圣灵的度量啊，让圣灵的经历能够不断的被扩大、成熟、丰富，甚至满溢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上次简单提的我就不多提了。真正圣灵，圣灵能够渗透万事，所以当我们碰到抉择，碰到属灵征战，碰到或是在神家整个要往前，我们个人要往前，真正能够看透一切的是圣灵。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学习属灵啊，当我们真属灵的时候，属灵人就能看透万事。因为圣灵给他智慧，圣灵让他看得清楚。好，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人。好，那么以弗所书3:20，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看到没有，这个圣灵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哈，你最希望圣灵在你身上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就信他。我们很可能就想到我生活上，对不对？啊，我需要找到一个老婆，我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我希望我的病能够好。我们里面想到的都是这些难处哈，啊，这些难处不是说我们不能祷告，也很重要。但是我自己在想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到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罗马书8:4，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觉得这是不是超过所求所想？谁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被称义，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完全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所以今天不光是耶稣，连我们这些罪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人，神能够借着住在我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不觉得这是 amazing grace？这是多大的能力，那更不要说病得医治、找工作这些小事了。如果你这么不可能的事都做得成，还有什么事对神是难成的事？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圣灵内住改变生命的大能，在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不住的长进，让我们的生活行在圣灵中，活在圣灵中，这实在是我们很羡慕的哈。啊，所以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博训跟不同的区域的同工们交通的时候，有一个题目常常会在我们的谈论里面提出来，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个人在我的生活侍奉上，我不会枯干，不会疲倦，不会耗竭，不会 burn out。 今天很多教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累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人都不肯服侍，所以人走多劳，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个人身兼数职都累到最后疲倦了，耗竭了。那怎么样子让我的服侍不枯干不耗竭？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有的，就是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服侍，让我们的聚会满了圣灵生命的活水，满了膏油，让我们唱诗也好，祷告也好，讲道也好，小组分享也好，我们的话，我们的讲话，甚至跟人相处，我们的讲话都带着膏油。弟兄姊妹，这通通都离不开我们在圣灵里该有的经历，它不是临时挤牙膏挤出来的，它是圣灵真的在我里面，它占有我，它改变我，日积月累，生命越来越丰富。所以这是一个客观成熟的过程，是圣灵一生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好，第三个， 圣灵来，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光照、安慰和指引。啊，上次我们讲到一个求启示的祷告，保罗说：“啊，求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好、啊，让我们真知道神的所赐跟神的所赐。”那赐了三件那么重要的事，对不对？我们 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我们、啊、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不用人教导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你光光读完我刚刚读的这三节圣经，好，你就讲的圣灵来当保惠师，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啊、不光安慰我们，他也是我们最好最好的真理生命的导师、啊啊、我这里刚刚讲过去、这几个点也是在我们开头讲新人门训的时候我曾经大概讲过的。你发现我们在这里有最好的老师，你发现我们在这里这位老师无所不在、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找不到人，他无所不在，然后他每时每刻都跟我们同在。第四个，他用的教材是最好的教材，是神精心预备的，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每一天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些遭遇，或是我们根本不用心不在乎这些遭遇，但是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其实这个老师是无所不在，每时每刻，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教我们。所以我任何一个遭遇，任何一个环境，跟人的谈话，我的情绪的处理，我对面对试探，我面对我人生各样的问题，我如果不在圣灵里来经历的话，我就浪费了这个环境，因为这全是他的教材。不要说你今天还没有经过，我们的神已经在我们面前已经经过了。诗篇139篇说，我还在母腹的时候，还没有生地上的日子，连一天都还没有过，已经全部写在神的册子上。他全能的智慧和爱计划了我们的一生。所以这是老师来，圣灵来，就是帮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让你发现这件事，这件事要你学什么，要我要想要给你的是什么。这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了，这是第四个最好的教材。那第五个最高的目的、啊、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像耶稣、啊、还不光只是王子训练班、啊、这实在是天国的王子训练班，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让我们像他。所以你看还有这我光这三节就讲了这五件事，最好的老师，无所不在的老师，每时每刻都教我们与我们同在的老师，然后是最好的教材，然后呢是最高最崇高的目的。所以我说我们新人门训或是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这是宇宙最高的学府，不是往脸上贴金，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众子多么有福气，有一天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跟主掌管新天新地，这是一个荣耀的结局。好，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挑这两节，一个比较是消极上的，当我们偏离神，不讨神喜悦，我们犯罪不顺服，我们在肉体里，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如果你已经感觉不到圣灵在教导你，弟兄姊妹，你生命已经麻木了，你跟主的关系已经出了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根本犯罪撒谎没感觉，这个真的是叫圣灵担忧的事情。神了解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连犯罪都没感觉，撒谎都没感觉，我们批判别人没有感觉，弟兄姊妹，这是叫圣灵担忧的事，因为我们生命已经麻痹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重在积极上。在聚会中我们都应该学习 顺从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祷告，感动我们怎么样，我们要随从圣灵的感动、哦、来顺着圣灵而行。等一下我们讲身体的见证的时候会讲，所以在这里都讲到这个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得到他该得的地位和权柄，而来降服他在我身上的带领。所以要经历圣灵的光照、安慰和引领，那一个关键在于我们的信而顺服， Trust and obey、啊、活在神的喜悦中，每一次的顺服让我讨神喜悦，同样的每一次的顺服带来我生命不住的增长，还有与神关系更真实的、啊、深入，好，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好，第四个大点在这里讲到经历圣灵的恩赐，还有他在身体中的建造。好，那我们说过这次的新人门训，我们是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好，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不是只是为着自己，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应该为着神的心意，为着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圣灵的经历、恩赐的运用、恩赐的得着，都是为着身体的建造，为着要荣耀神。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我只列了几句话，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然后那个人又蒙圣灵，就一再讲圣灵把不同的恩赐给人，为了叫人得益处。或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圣灵显出来，借着人的恩赐要把祝福带给人。好，然后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也是讲到另外一种的恩赐，是特别的职分，就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底下就讲到为什么神赐给教会这些不同的器皿、不同的职事，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见所有恩赐的得着，甚至圣灵的运行，在聚会中的运行，都是为了叫我们圣徒被成全，然后身体被建立。这个太重要了，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去忽略它。好，所以保罗这个我下一节再讲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一开头就说要羡慕属灵的恩赐，而且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为什么？因为他底下说到说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为什么？因为做先知讲道呢，他说他在这里讲的时候，他是为了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保罗就劝我们，如果你要求圣灵的恩赐，你就应该多求那个可以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希望你为着自己祷告，也为着教会祷告，看见教会哪些方面有需要我们如果觉得教会在这方面缺少这方面恩赐的人，我们教会也应该一起祷告，求神把这样子的器皿给我们像我们音乐敬拜，以前我们没有太多人会司琴，我们刚开工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会司琴，而且她的脚都肿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祷告主，求主把有这样子的恩赐，不是会弹琴而已是真正能够在圣灵里面弹琴的这个会弹琴，很多人会弹琴这个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身上的鬼就出去了扫罗全人舒畅。所以我们服侍主要在圣灵里，要求那个可以造就教会的恩赐，不是为了我自己恩赐的发挥发挥被肯定被接纳。今天后现代一个最危险的东西，结合这种过度灵恩追求的，就是讲到我们要能够得到圣灵的恩赐要能够被接纳，能够发挥我的自己。谁跟你讲来教会发挥自己的？所有的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求恩赐，可以向神求恩赐，但是我的动机、我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我的目的、我的动机是为了要让神儿女们，我们一起蒙恩，一起得益处，一起成长。所以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 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好，然后罗马书七章六节讲到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圣灵，另外的翻译说叫做圣灵，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或是说在圣灵的新样里，不是花招哈，而是在圣灵里面，圣灵独行其事。怎么样子在圣灵里来侍奉啊？我讲道也好，我带查经也好，我带诗歌也好，我弹琴也好，我当招待也好，我做任何的服事，我不光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同样的，我无论做什么，我要在圣灵的新样里面，带着生命，带着圣灵的膏油来做。所以，当你当招待，你正在圣灵里的时候，人碰到你就有一种说不出来感觉，就是觉得回到神家，碰到爱，碰到生命。以前我有很大问题的时候，脸肿得不得了，我里面很多难处，非常灰心，埋怨神。可是当我每次去见一个年长的属灵前辈的时候，我一进到他房间，看到他的表情，看见他那样子的祥和，跟神一面讲话一面交通，我马上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根本都不要再问他问题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在圣灵的新样里面哈？所以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没有空去讲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自己可以看啊。像刚才蛮有圣灵的时候讲到教会的执事挑了七个，斯提凡这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而且斯提凡讲话是用智慧和圣灵说话。那在这边他们侍奉禁食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安提阿的教会，他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你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圣灵的带领和掌权的底下，整个教会非常健康，非常带着活力，带着使命，能够把神的福音到处传出去。所以我们先不要羡慕安提阿教会做这么大的事，我们先从我们自己开始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爱心相同这个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这是讲到在聚会中圣灵在运行，如果有任何圣灵的感动，在圣灵里的交通，我们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聚会丰富。不要去折磨带查经的人让他要不要交通，你们怎么都不交通，哎，有什么问题或是去那边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只好胡扯因为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局面，你们都不讲话嘛。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聚会，这是一个不健康的餐会，吃东西没东西吃，每一个人东看西看不知道干嘛只是谈一谈，但是都是饿的，都是渴的，这不正常，这不是神家该有的情形。神家正常，决定丰富，决定不贫穷。神家正常的时候，决定满了生命，这是教会该有的情形。好，所以得到圣灵的经历是为了身体的建造。最后一个，靠着圣灵，我们经历在属灵征战中得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见得能够多讲这个点哈。那我们下一堂就是再下一堂就是讲到对属灵征战该有的认识我再特别来讲。但是为了让这堂信息完整，我还是简单提一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他说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跟撒旦跟魔鬼直接征战。所以我们决定不能靠自己，一定要靠着圣灵穿附全副的军装。那么其中他这里讲到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都是讲到。然后十八节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在此警醒不倦所以属灵征战的兵器除了全副军装的那六个，第七个其实是总结，就是讲到在圣灵里祷告，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运用这些军装。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讲到、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却是不凭着血气征战，而且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属于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顺服基督。那么主耶稣登天以前更是赐下了这个应许，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神把、这个得胜的能力，把得胜的名、得胜的地位、得胜的权柄都已经给了教会。那今天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用它。所以你看 我这里讲的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他们当初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为不久之前在腓立比他们才刚刚遭受逼迫、遭受他们、下到监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在这里讲到要能够得胜，要能够开工、要能够拓展局面、要能够胜过仇敌，我们一定需要靠着全能，靠着圣灵。所以当保罗经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时候那边有一些人甚至是祭司长的七个儿子想学保罗、所以他们去赶鬼的时候，他说我奉着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出来、这个是二手货、对基督的认识，对基督名的依靠，还要靠着我靠保罗所传的、所以表示这真的是不是在圣灵里，完全是在血气里的征战兵器。所以这七个鬼也很有意思、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就跳到他们身上，羞辱他们，让他们赤身而逃。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在乎，不要去追求人说你属灵，人夸你属灵。虽然如果别人真夸你属灵，那我们也感谢主。但是我跟你讲，真不真属灵，撒旦是祸的，撒旦非常是祸的。有人爱神，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真正属灵，撒旦知道的。所以他能够对这几个人讲，你们到底是谁，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是谁。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学习不在血气里，在圣灵里、跟你们借两三分钟我就结束了。最后这个附注、你们可以在纪要神学里面听，在经历圣灵方面几件该注意的事情，我把它列了两个、在圣灵里的经历该有的情形跟不该有的情形。一个是绝对是以圣经真理为根据，那不该有的情形就强调我主观的经历。那么这是今天教会不正常、人不完全才会出现的问题。说有的教会是比较重真理的教会，有的教会是比较重圣灵工作的教会，那这是比较在人不完全里面、出来的现象。其实圣灵是叫做真理的圣灵，它本身两个都在的，没有所谓的比较重真理的教会跟比较重圣灵的教会。你重真理就应该重圣灵，你重圣灵就应该站在真理的根基上，这两个根本是一个，因为它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灵恩很经验很混乱，有的人在这里强调一些特殊经历、特殊开启、特殊看见、特殊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的教会教你怎么说方言，有的教会叫小朋友站在一排，闭着眼睛开始学习看异象，看到什么异象，凭信心解释预言，太可怕了，这是圣经上没有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不要被打着基督教的名号，打着圣经的教导，就在这里随便教导。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上来，好不好？这是很关键的点哈。那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经历主，然后被主得着。让我们可以来荣耀神。所以经历的本身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以前听到很多人去追求这个倒下去，按着祷告就倒下去，问说你为什么不倒，你只要放松就倒了。 我来教会我不是要祷的、啊、我是要来遇见主的。你不要把经验放在经历的本身，而是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遇见主、渴慕主、啊、爱主，剩下的是圣灵的事情。好，其他的我就不多提了。好，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点，最后两个点，圣灵跟十字架决定是相辅相成的。你更深更多的十字架，一定带下更多圣灵的祝福，一定的。而且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会也会更忠心、更甘心、哦、能够更有力的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两个是绝对分不开来的，因为十字架是把基督给我们。好，最后就是讲到真实圣灵的经历，一定会带下生命的更新和变化，一定会让我们结出更多圣灵的果子。好，所以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好，坏树不会结好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好，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已经降临，而且圣灵已经内住，所以我们要向着神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跟渴慕，说我要大大张口让圣灵充满我们，不是为了特别的经历，而是为了我这个人真正的被带进这全备的救恩，让我的生命常常被主来更新改变，好让我也 在活水的里面，在生命的境界里，我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享受在基督里我们的成长，也更让我们在这个圣灵的工作和运行里面，我们来聚每一次的会，我们在我们自己服事的角色上，能够让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我们彼此服事，在爱中成长，在爱中建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么快的讲过这么伟大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应许，还在圣灵里该有的经历，我们真的觉得贫穷贫穷。主啊，帮助我们，是的，我们赞美你，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就是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主啊，让这些的应许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活，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